马太福音系列讲道115，纪念这个女人。马太福音26:1-13，韦保罗牧师，2008年5月11日，翻译甘小春，2025年8月29日。今天我们要一同来看马太福音26:1-13。现在，请听神的话。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，就对门徒说。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，人子将要被交给人，钉在十字架上。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院里，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，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，恐怕民间生乱。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，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。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，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？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，周济穷人。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，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？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，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。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，是为我安葬做的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普天之下，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，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，做个纪念。这是神的话语。让我们一同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祈求耶稣的话语成为我们耳中宝贵的声音，使我们存记在心。求你借着圣灵将迷的智慧赐给我们的心思与灵魂，帮助我们明白迷要我们知道的，帮助我们相信迷要我们相信的。愿迷借着迷的道与圣灵今晨教导我们。奉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一生主持过许多葬礼，我第一次主持葬礼是在23岁，那已经是30年前的事了。在葬礼中常有一个环节叫追思致辞，这个词听起来可能有点陌生，它源自两个希腊字，意思是美好以及言语，合起来就是说美好的话。在追思词里，通常会有一位认识逝者的人出来，讲述一些温柔和宜的话，回顾他们的生命与所行的事。若让我们列出圣经中最伟大的人物，大家一定会很快想到耶稣，再往下，或许有人会提到挪亚、亚伯拉罕、摩西、大卫、但以理。我个人特别喜欢约西亚王，他拆毁丘坛，打碎偶像，是个极其忠心的王。然而，在众多伟大人物当中，圣经中极少有耶稣亲自吩咐要为某个人立下永恒的纪念。但在这段经文里，我们看见一个独特的例外，就是这位没有名字的妇人。耶稣特别说，无论福音传到哪里，都要述说他的事，作为纪念。耶稣没有为摩西设立这样的纪念，也没有为大卫、以利亚、但以理设立这样的纪念，甚至也没有为约翰设立这样的纪念。却唯独这位妇人，她的行动被主亲自定为永远的追思。耶稣没有为他立纪念碑，也没有以他的名字命名某个节日或城市，而是让他的行为与福音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今天几千年过去了，我们依旧在述说他的故事。我们知道耶稣在圣经中有三重职分：先知、祭司、君王。在马太福音前半部分，我们更多的看见耶稣以先知的身份宣讲神的心意，教导百姓认识真理。但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转折，他作为祭司的身份开始凸显。先知与祭司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呢？先知是奉神的差遣对人说话，代表神向人传达旨意，而祭司则相反，他是代表人来到神面前，为人代求献祭。在旧约中，祭司最核心的职责就是献祭。祭司要带着祭物进入会幕或圣殿， 进入至圣所。那里存放着约柜，象征着神的同在。若有人未经洁净或没有合宜的祭衣进入，必会丧命。以色列人甚至在大祭司脚上拴上绳子，好让若有人在里面倒下，也能被拉出来。因为神是圣洁的，是烈火，绝不可轻慢。这些旧约的献祭制度其实都是预表，他们教导我们认识神的圣洁，也让我们预先明白天上的真实。当新约的希伯来书解释时，我们看到耶稣就是那位真正的大祭司。他不像旧约的祭司带着牛羊的血进入人手所造的圣所，而是带着自己的血进入那在天上的真圣所。希伯来书9:11-12说，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，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，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，不是人手所造的，就是不属这世界的，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，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。写在圣经里象征生命，人的罪该受死的刑罚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但耶稣作为祭司，不是献上别的生命，而是把自己作为祭物，流出宝血代替我们赎罪。他既是祭司又是祭物。在这段经文中，耶稣提到两天后就是逾越节。逾越节纪念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之时，摩西奉神的命令带领他们要出埃及。法老不肯放人，于是十灾降临。最后一灾是灭长子的灾。神差遣毁灭者击杀埃及所有投生的，但他吩咐以色列人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框上，使灭命的天使越过他们。有时我们称那位毁灭者为死亡之使者。出埃及记12中记载的指示是每个家庭的人，无论是主人还是奴仆，都要宰一只羊羔，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。当毁灭者经过时，看到血就会越过那家不进去。这就是逾越的由来。这一切都是为了指向耶稣。耶稣说过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。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约翰福音5:39，他的意思是整个旧约都是指向他的。逾越节的羔羊涂在门上的血，都是在预表耶稣，那位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羔羊。逾越节不仅是历史事件，更是对耶稣牺牲的预表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5:7明确指出，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。这里毫无疑问地说明，牺牲的就是耶稣自己。这里有一个深奥，难以完全理解的奥秘。神的许多作为超出我们有限的理解，有些我们可以领会，有些则不可完全理解。他的方式高过我们的方式，并不矛盾，也不是神会说谎，只是某些事情对我们来说是神秘的，也许在天上我们才能看得更清楚。马太福音26:12告诉我们，耶稣的受难计划，他清楚自己将被钉十字架。随后在35中，我们看到邪恶的人也在密谋杀害他。这里出现了两个计划，一个是耶稣自愿走向十字架的计划，另一个是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邪恶的谋划。耶稣的十字架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事件。他是世上唯一无罪的人，却经历了冤枉的审判，最终被钉在十字架上。问题是，这计划是谁的呢？是耶稣的，还是这些邪恶人的呢？在马太福音26:2中说，人子将要被交给人，钉在十字架上。这里用的是被动语态，意思是将要发生在他身上。而保罗在以弗所书5中讲到丈夫该如何爱妻时，他说耶稣为教会舍己，用的是主动语态。耶稣主动将自己交付， 成就救恩。这里表明，十字架既是神的计划，也是耶稣自愿成就的行动。我们再看使徒彼得在使徒行传四章27至28节的话，希律和本丢比拉多，外邦人和以色列民，果然在这城里聚集，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，成就你手和你一直所预定必有的事。彼得明确指出，所有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，都是神从创世之前所定的计划。神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而死，同时邪恶的人也在实行自己的阴谋。然而神会将人心中的罪恶转化为他的荣耀，并为他子民的益处而成就。这意味着即使在我们人生中遭遇最黑暗的日子，当我们在天上与主同在时，会感谢神的安排。我们并非邪恶势力的受害者，因为神使一切都为他的荣耀和子民的益处成就。圣经本身告诉我们，宗教名义下也有人行恶。祭司和文士在大祭司的院里聚集，他们没有弹吉他唱诗，也不是为了敬拜神，而是密谋陷害耶稣。这个故事提醒我们，仅凭外表、职衔、书籍或电视节目上的权威，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。我们需要智慧和辨别力，要像耶稣所说的那样，试验一切，持守真理。我告诉你们，作为教会的牧者，无论你称之为牧师、传道或其他任何职分，教会的价值只有在它呈现圣经中的真实基督时才显现。早在很久以前，耶柔米就说过一句话，许多人都熟知，即便他与我们教会的信仰观点不完全相同，他仍指出，若不认识圣经，就不认识基督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不认识圣经，你就不认识耶稣。然而，那些祭司和文士聚集在大祭司的院里，并不是为了敬拜神，也不是为了感谢神差遣他的儿子拯救世人，而是聚在一起密谋行恶。这情景让我想起约瑟的兄弟们，他们把约瑟扔进坑里，并卖为奴隶，也是同样的密谋。这里我要强调一点，在箴言中有一列特别被神厌恶的事物。神憎恶所有罪，但有些罪格外令人憎恶。箴言六章16至19节列出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，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，图谎言的假见证，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。若一个人坐下来规划如何行恶，而不是寻求远离罪，这就是特别黑暗的行为。我们每个人都有做错事的时候，都会有懊悔的日子，但当人坐下来想着如何规避惩罚，如何逃脱责任时，这就是罪恶计划，特别可怕。箴言一章十节告诫我们，我儿，恶人若引诱你，你不可随从。年轻人，你们要听神的智慧，不要随从罪恶的诱惑。作为牧者，我曾看到许多破坏性的事情发生。我记得一次葬礼，一个年轻美丽的女孩去世，坦白说，她的死是由于自己错误的选择以及随波逐流，轻易受人影响。他的父亲在追思礼上对我说，为什么这些人对他如此重要。孩子们，告诉你们，没人会像父母那样珍惜爱你，甚至没有人会像神一样爱你。当有人拉你去跟随他们，去做邪恶的事情时，你必须拒绝，远离那条通向毁灭和痛苦的路。圣经多次教导我们这一点。箴言16章9节说，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，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。回到今天的经文，这些胆怯的人不敢在逾越节期间杀耶稣，因为他已经非常受欢迎。他医治病人，行奇迹，群众追随他。对于大祭司来说，如果在群众中杀害耶稣，可能引发骚乱，因为逾越节时可能有200万人聚集。于是他们决定等待，等节日过后再动手。 可是耶稣早已预告自己将在两天后被交付。我们应当始终信靠基督，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地顺服他，同时合理计划、祷告、尽自己职责，但最终神的旨意必定成就。正如诗篇33章10至11节所说，耶和华使列国的谋算归于无效，废掉万民的计划，唯有耶和华的计划永远立定，他心中的意念世世无穷。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，即使是邪恶的计划，神也能将其转化为他荣耀的成就，为他子民的益处。正如雅各书所说，当我们遇到各样试炼时，应当以喜乐看待，因为神掌权，他的旨意为我们的益处和他的荣耀而成就。希伯来书也说，耶稣因受苦得以成全，这里的成全并非指他有罪，而是指他通过受苦成为完全的牺牲，成就了救恩的完全计划。接下来我们看到耶稣在伯大尼来到那治好了麻风病的西门家中，有一位妇人拿着极贵的香膏倒在耶稣的头上，坐席的门徒看见便愤怒说，为何枉费？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，周济穷人。这里我们从大祭司的宫殿转到麻风病人西门的家，又从邪恶和阴谋转到这位妇人。他虽身份卑微，在马太福音中甚至没有名字，但耶稣高举他，赞美他的行为。他的举动显示了新约与旧约的对比，从祭司、圣殿、华丽的服饰，到最卑微的人，神的救恩与恩典向所有人显明。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26至29节写的，神常拣选世上卑微的人，使自夸的无法自夸。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，弟兄们啊，可见你们蒙召的，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。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，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。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，被人厌恶的，以及那无有的，为要废掉那有的，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哥林多前书一章26至29节。换句话说，神说，我不会与人所造的圣殿共享荣耀，我也不会与那华丽的袍服、祭司的仪式或宫殿的富丽共享荣耀。神要通过这个麻风病人的家，以及这个几乎无人知晓的妇人，彰显他自己的荣耀。这位妇人拿着一个极贵的香膏瓶倾倒在耶稣的头上。各福音书中有不同的记载，有的说倒在头上，有的说倒在脚上。但如果参照诗篇133篇中亚伦受膏的描写，膏油从头到胡须再到衣襟边缘，这也许解释了不同作者的侧重点。无论如何，他拿着昂贵的香膏毫不犹豫地倾倒在耶稣身上。我们不清楚他当时是否完全理解自己的行为，也许他明白膏油是用于特殊受膏，预示耶稣作为先知、基督和君王的身份，也许他知道这与耶稣即将受难有关，为他的埋葬做准备，但具体程度我们不得而知。即便如此，显然门徒并未理解，他们反应愤怒，觉得这是一种浪费。愤怒意味着他们认为这是错误的，有点类似所谓义愤。他们认为香膏本可以出售，将钱施与穷人，更加实用或功利。然而这妇人将耶稣的尊荣置于一切功德之上，明知可以做其他善事，却选择用香膏膏抹耶稣。我个人在研读这段经文时获得极大安慰。作为传道人，每一次讲道，每一次教导，核心都围绕耶稣。我们可能会感到，如果讲一些更实用的主题，比如婚姻、家庭教育、职场伦理，是不是更有用？ 这些确实重要，但如果失去了耶稣，我们就失去了一切。正如耶稣所说，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。通过膏抹他的身体，这妇人实际上在为耶稣的葬礼预备，他所行的敬拜和尊荣将被永远纪念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普天之下，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，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，做个纪念。她的行为提醒我们，人的首要目标是荣耀神。问答教理中说，人被造的主要目的就是荣耀神，并永远享受他。教会的首要目的亦然，荣耀基督，举起他，尊崇他，将荣耀归给他。门徒的反应则提醒我们，即便是最亲近耶稣的人，也可能偏离这个核心。他们批评妇人的行为，因为他没有选择更实用的方式去行善。耶稣提醒他们，善事固然重要，但尊荣他更为关键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应当关心穷人，但耶稣的荣耀高于所有善行。正如这香膏的芳香弥漫，妇人的行为不仅象征对耶稣的敬拜，也提醒我们，敬拜基督必须超越一切实用主义的考量。教会的核心不是仅仅做好事，而是以一切行为合心意，尊崇荣耀那位配得一切尊荣的基督。顺便说一句，穷人在真正福音传扬之地总能得到益处。如果你想从长远来看真正照顾穷人，把基督带给他们，福音会改变整个世界。耶稣并不是在教导我们建立一种长期耗费昂贵资源的礼拜方式，并非每个星期日都去买最昂贵的香膏，倾倒在某个祭坛上，创造出一种新的圣礼。他所说的你们不常有我，实际上是指他即将结束的地上事工，他这具肉身的生命。关于如何恰当的敬拜耶稣，这的确存在广泛讨论，而且这是健康的讨论。毕竟谁比神更懂得如何去爱和敬拜神呢？有一点我们不能忘记，即便结构再完美的礼拜形式，如果缺乏在基督里的信心与亲近，他在神面前也如同恶臭。无论我们如何精心设计礼拜程序和次序，如果不以信心来到基督面前，那么我们的敬拜就失去了本质。回顾过去，我在事工中经历了很多反思。即便30年前，我对敬拜的理解还不完善，然而我的心是真诚的，我渴望追求神，敬拜神。我相信圣经，也相信神看重我们的心意，而非形式完美。如果抱着必须完美才能蒙神听见的心态，那么我们永远无法被听见。作为教会的整体，我们都有罪，我们对真理的理解仍受限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真诚地追求敬拜。这位妇人之所以被历史铭记，是因为她以爱与牺牲的心敬拜耶稣，将自己的一切献给他。门徒却似乎忽略了这一点。耶稣说他所做的是美事，并且希望他的行为被永远传扬，成为纪念。耶稣渴望我们也能效法他，以热切、牺牲、忠心的敬拜来亲近他。我只愿我们能如同那妇人一般，理解并体验神对我们的爱，将一切荣耀归给他，俯伏在基督面前，恒久爱他，敬拜他，信靠他的圣名。让我们一同祷告，父啊，求你使我们深深思考，并在心中默想这位妇人的行为，他如何来到基督面前，如何以敬拜耶稣的心，认为俯伏在他脚前比一切人类行为更有价值。父啊，求你使我们效法他，追求对你在耶稣里之爱与认知，将自己降服在他面前，常常爱他，敬拜他，并信靠他的圣名。父啊，我们如此祷告，阿们。